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秋。今天为您播出的是本节目的第33期，非常欢迎并且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今年我们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播出的时间仍然是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在节目播出之后，节目的音频会上传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以及一些其他的平台，视频也会上传到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方便有兴趣有需要的朋友随时回听回看。谈到理财呢，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社区的杰出华人理财顾问 Laura Castle。 Laura 和他的理财团队已经服务社区20多年了，经验丰富，在西雅图地区享有良好的口碑和信誉。在这儿特别祝贺 Laura 连续3年被权威机构福布斯评为保险证券行业华盛顿州前10名，并且今年荣获华盛顿州的榜首，在全美呢荣获前100名，值得热烈的庆贺。Laura 是1995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2000年在美国华盛顿州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作为 Transamerica Financial Advisors 资深理财顾问， Laura 和他的团队多年来在公司的业绩都是名列前茅。在疫情期间，防疫用品极其短缺的时候， Laura 带领了义工和其他爱心人士，为当地的医院和公共设施募集捐献了大量的口罩和其他防护用品，解决了医护及前线人员的燃眉之急。他们的慈善爱心事迹登上了2020年4月5日的《西雅图时报》，大家有机会可以找来阅读。接下来呢，我们非常欢迎 Laura 在缺席了2期的节目之后呢，又回到了我们节目当中来，请您谈谈您开始做这个节目的初心和理念好吗？还有呢，就是已经做到第3年了，您的感觉如何？2个月之后又回到节目当中，感想如何？
谢谢雅秋老师的介绍哈，我觉得这将近3年的时间是非常非常 amazing 的一个 experience， 一个就是体会和阅历哈。因为我觉得我们作为就是专业人士吧，一般大家会就是说就是来咨询，但是通过这个中文电台就是个平台来给大家做一些教育性的讲座，而且每个月都有1期，像我和就是像苏珊了，我们也有会计，就是苏珊作为会计师哈，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律师啦，有大学教育顾问啦，我们这些专业人士可以给大家做一些普及教育，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呀。所以在小袁台长3年前邀约我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当时其实我是觉得很多人呢，他就是缺乏一定的信息，专业性的信息，大家在网上其实都可以查到很多的信息了，但是是不是专业的，特别是 ChatGPT 你一上去现在都可以看到答案，但是我们是就是说是不是一个精准的呀。所以我觉得这个平台3年来哈，就是也是达到了我们的期望，就是跟大家来交流我们的心得体会，给大家普及一些知识，然后大家可以来做一些明智的决定，也是感谢哈雅秋老师一路走来陪伴我们啊，就是真的是非常专业的雅秋老师，可以抛砖引玉，把一些大家关心的话题来就是说来问我们来做一下分享。 我们专业团队呢已经服务社区能有20多年了，我觉得那弹指一挥间25年的时间了呀。我们做的业务就是说，就是全方位的理财服务，跟家庭了中小企业作为我们的就是目标客户群体，通过就是 education 的方法，然后呢给大家做一些就是说量身裁衣，就是量体裁衣，做一些量身定制。而且就是我可以自豪的来讲，就是说我们在就是不管是业务量上还是后续的服务上的都有很多的就是大家还是比较认可的啊。希望将来的未来吧，我们团队可以就是持续就是来做好这个社区的服务，来帮助别人的同时呢，我们也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 business。离开西雅图一个月，我觉得现在是秋高气爽呀，很开心回来了呀。所以呢，西雅图还是我觉得家人在哪里吧，就是家呀，这就是回家了。
好的，非常谢谢 Laura， 也欢迎您回来。那刚刚您说的这一段话当中呢，我有特别的感受，就是您说大家在网上去找一些问题的答案。那么我有一个朋友说 ChatGPT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AI 的产品常常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就是他如果说的是假的，你完全分辨不出来，你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那么有的时候呢，他因为他的这个自己的资料库有限，所以他能够搜寻的范围有限，他就不可能给出最正确或者是最完整的答复。所以我觉得您刚刚说我们要有，您的服务是全面性的，非常的重要，教育性的非常的重要，量体裁衣非常重要。
雅秋老师，我在这里加一句哈，其实我呢就是有一个客户，能有2-3个星期前就跟我讲，他是我们的就是说客户嘛，买了个年金计划，但是他想调整，网上因为大家都在讲哦，你新的奖金制了，你可以多拿钱了等等，对不对？但是他这个计划呢，就是我们是差不多将近10年前设定的，还在这个就是法金期，其实他现在马上就要用钱了，所以他在 ChatGPT 上呢来查一下，他说他可以拿多少钱用新的计划。我们是现实，我们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呢我就请我的助手真正的让年金公司给他算出来能拿多少，其实是有差别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大家不要只是看 GPT， 我们的真的是第一手的资料，你这个公司就是你这个产品真正的在公司里你可以拿多少钱，也不要被就是说在网上那个只是给你个大概了，或者是给你一个就是 misleading 这样的，实际上你要跟你的专业人士来沟通，不要盲目的做一些决定，因为你专业人士还是希望你的就是说你的就是不管是理财目标啦，不管是你的税务目标啦，都是做一个很好的决定，对不对？也 benefit 你。
好的，谢谢您的补充。我真的是觉得他们如果要在网上去找答案的话，那么这个 ChatGPT 它是在网上去搜寻，那么所有不在网上的重要的东西它找不到，那就有一个很大的漏洞了。
是，我再加一句哈，就刚才的这个客户，其实呢他如果做一个调整，我们还是有另外的一个，就是从业务上来讲又有一个新的业务了，但是这是不是对的事情，对我们来讲不是对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会跟客户来交流，你要做对的事情，对你是对的事情。
对，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第三点，就是除了全面性教育性以外，就是量体裁衣，量体裁衣非常重要，尤其是罗尔常常在节目当中说要查漏补缺，那这个是跟量体裁衣是分不开的，是看每一位客户自己的需要，才知道他需要什么样的裁衣，然后才知道他以前的有什么不对，才能够查漏补缺。好的，我已经补充完了，下面要请，对不起，是有点耽误了您的时间，请您做自我介绍，并且也跟我们分享一下这近3年来您的感想，好吗？
好的，谢谢雅秋老师，还有西雅图中文电台，也谢谢 Laura 邀请我来参加这个节目。我是来自中国西安，来美国已经30年了啊，已经过了30年，做会计师呢也有将近28年了。感触真的很多，因为之前就是说对于客户，我们服务客户呢就是一个就是怎么说，我们提供服务，客人来付我们服务费，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吧。那么来这个电台呢，我觉得 开始带的初心来讲，就是说给大家分享一些我们觉得是真货，这个实在的东西这个给专业的这个分享给大家。但是最后我觉得其实我个人的收获还是蛮多的，因为通过这个过程提高了自己，另外呢和其他专业人士有好多互动，听到了很多就是非常与时俱进，或者是说非常timely，非常就是说应景的一些很多例子。我觉得这个方面的话呢，真的不是一个你从 ChatGPT 去查100遍、查1000遍，你都是很难查得到这个东西的。因为我们的现实当中的一些很多解决方案，还有什么量体裁衣，或者是说我们说到，尤其是建议客人不要做的一些事情，其实很多都是，不能说血的教训，起码是钱的教训哦。所以呢，不能说就是盲目的去相信网络或者是片面，人家那个这个情形是不是符合你，那就很难说了。所以呢，我还是很感恩这个节目，自己有提高，另外呢，也能就是说让别人受益。所以呢，是很愉悦的一个体验啊，这是我的分享。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 Susan。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提到 Laura 刚刚从中国回来，那么又有2次没有参加节目。那这期间呢，中国跟美国之间也发生了不少的状况。那上个星期五，我知道股市又有一波的震荡，可以说市场并不是非常的稳定，甚至是很不安定。那在这种情况下，Laura，您觉得我们这个节目能够提供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怎么样的好的建议呢？在这样子的不确定的市场状态之下，怎么样来管理我们的风险？
哦，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哈，就是作为咱们自己都是中国人吧，都希望中美关系好，对，但是这个希望，对，就是将来都是大家和睦相处，我觉得就是说市场不确定，这也不是一个新的话题，都一直都会有不确定性，对不对？你某个事件出来的，像今年4月加关税，这都是不确定性。然后呢，911是个突发事件，2008年次贷危机，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市场呢，它是从如果说我们看1928年到现在的标普指数是曲折上升的，但是呢，它总体来讲它是可以抵消通货膨胀，是曲折上升，但中间是有波段的，对不对？那波段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样来预防？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我能预测到，也没有这样的神仙了哈，所以，但是我作为一个就是做一个专业人士来讲呢哈，我是觉得呢，有一些方法你可以选用的呀，就是有一些产品上哈，这个方法好，一个呢哈，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像那个就 buffer 的 UIT。就你就是说做理财规划吧哈，那么如果说我们今天就是说看好了标普。哎，我就 buy and hold，我就买 and 持有这个标普指数，长线肯定是曲折上升的，对不对？好，我买 QQQ 就买指数，这是大家一般都会认可的，都说哎，我就是这样来做就好了。大家也知道 buy and hold long term 可以成长，但是大家有没有了解到，就是说你有一些方法呢，其实你还是跟着这些指数来走，但是它可以把波段给减去。叫就是，例如就像 UIT 的这种方法，你可以跟着这个指数走，标普指数啊，那个 QQQ 啦，现在也有一些就是芯片的这样的指数啊，但是你可以把这个波段减小，是可以减损的。举个例子，我现在有钱，那么我如果是市场上升，你这个钱是活的，你可以随时在这个地方清掉，但是就是说锁定你的利润啊，当然它上面应该一般都会有一个上面的封顶。但如果是市场下降的话呢，你15个月或者20个月，你停在那边。如果市场降了20%，举个例子啊，那么你就是你这个就是说减损的，你要求的减损是10%，你自己的损失只有10%，所以叫减损。所以这些方法呢，它是一些产品里带有的，大家可以做了解你还是 buy and hold 的，但是这些产品上它已经告诉你了，我有这个功能。还有呢，像万能指数险里的现金值，对不对？万能指数险这个像阶梯型的成长， 他已经告诉你了，市场跌你不跌，市场上升你有机会来成长。然后呢，还有像 RILA 这样的这样的产品，这叫 annuity 的一些计划，你可以买这些指数，但是它是可以给你减损，明门规定的就是给你减损的。所以我觉得从产品上大家可以多做了解，如果是说你对市场的不确定性不是很就 comfortable。对不对？你说，哎，那个我最好就不要输钱呐、啊。特别是你在本金的情况下比较大的情况下，你说我有100万，市场如果跌了20%，你可能需要30%才回到原位的，对不对呀？所以如果是你心里哈，就是说对市场的不确定性有担忧，但是你还是相信这个标普指数曲折上升 ，QQQ 曲折上升，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用一些buffer 的 strategy， 我们团队都是做全盘服务的，也可以跟我们的团队来做咨询。刚才我谈到的是一个市场的风险的，就是怎么样来控制，是一些产品可以解决的呀。但是不是所有的计划你都要这样来做呢？不见得，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分散投资，跟您的专业人士来谈一下。好，另外我是觉得亚秋老师，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是一个什么叫做风险？市场的风险其实它只是一方面，我觉得作为一个家庭的风险转移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呀。在我们这个，我是做这个行业是从2001年开始做哈，其实我们呢每个人就是说我们不是神，我们是人嘛，所以你会有一些不确定性。什么叫不确定性呢？死亡、长期护理、重大疾病，对不对呀？这些不确定性如果发生了的话呢，那我们怎么来应对？我觉得呢，在一个家庭里面呢，我们来做理财规划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查漏补缺，把基础的东西做好呀。最近也是有一个，就是比较，就是说，就这一个星期之内吧，哈，就是有一个比较，就是也是让人伤心的一个事件，一个年轻的家庭，就是爸爸就是说突然心脏有问题就突发，就是两个年幼的孩子和太太。其实我是觉得像这样的情况的话呢，哈，其实在我这个 career 里面20多年，其实这不是第一次见到。也啊，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我是想提醒大家，在做家庭规划的时候呢，也先把家庭的风险给转移出去。你有房贷，你有上有老下有小，我们可能先从人寿保险里开始了。你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在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家庭来提供收入啦这样的财富。然后我们不在的话呢，我们是需要保险的理赔来支撑公司，就是家里的同样的这个生活质量。啊，好的，还有呢，就是说重大疾病和长期护理呀。重大疾病就是我觉得它的几率发生的也是蛮大的，我有几个客户的这个理赔都是重大疾病理赔出来的呀，因为你人还在，但是呢你已经不能工作了，还要花钱，所以重大疾病其实是在保险里是一种，它可以把提前人寿保险给理赔出来，根据你的情况，严重情况给你钱。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会比较混淆，说我有健康保险了呀，我要不要有重大疾病险？它俩是两种不同的险。健康保险呢是止损，就是说你如果是年检你是健康保险 cover 的，对不对？如果是你治病花钱，你可能一部分的自付额你自己来付，其他的是保险公司付的。但是保险公司会不会给你一笔钱呢？不会的，这是重大疾病保险给您的，不是健康保险给的。所以呢它是两个不同的险，大家都要配置的呀。然后呢再是长期护理，这个月是长期护理月。我觉得呢长期护理我自己其实就是配置了不少的长期护理。为什么？我母亲58岁去世之前5年都是长期护理的症状。那么咱们现在像现在是2025年嘛，我有的客户已经是在长期护理的这个 facility 里了，机构里了呀。大家就说乐序之家现在是14000到15000一个月。如果是没有长期护理的这个保险，大家要不要自己掏腰包来花这个钱？70%的机会，如果我们65岁以上的人哈，就是70%的机会，我们都是需要不同 level 的长期护理。严重的可能到 nursing home 了，不严重的可能在家里上门服务，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费用呢，就是它参差不齐，但是最贵的就是 nursing home 呀。但是大家要想一想，你这个钱一旦长期护理出现了，你这钱从哪里支付 ？Medicare 这钱100天是一分钱不支付的，而且它签约100天支付还有条件的，所以大家要具体来做一下了解呀。好，那么很多人想，我想退休早一些呀。 我就拼命的来，就是存一些 pre-tax dollar， 就是说退休早60岁或者是更早来退休。但是你一旦想到退休，你一定要面对一个现实，就是说70%的机会我们一定会需要长期护理的。没有长期护理保险，我们就要把自己辛苦的积蓄给花掉。您就想哈，一年如果是现在的 nursing home 一年是20万呀，税后的钱你需要30万，你税前的 401k 的钱来拿出来来支付你的长期护理，你 401k 能持续多久呢？所以这个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所以亚秋老师，我在想哈，一般大家讲，哎呀，我的股票能不能赚钱等等，那都是一个片面的一个，就是一部分的一个风险呀。作为一个家庭来讲，也不单就是市场的风险，我们要准备要防范哈。另外是一个家庭的理财规划，你有没有这些风险转移的一些就是产品来帮你？因为我们要的是一个 peace of mind， 对不对？呀。
是的，那您提的这个风险转移就非常重要了，因为家庭的风险虽然每天早晨起来工作，然后下班回家是一成不变的感觉，但是意外什么时候出现是大家谁都不知道的，所以呢，这种重大疾病或者是意外都不见得是年纪很大的人才碰得到，年轻的人绝对碰不到，这是不能这么说的。所以呢，在年轻的家庭呢，也是要有避险的这种准备，您说对吗？
Yeah.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如何的去避险，那就是要有很足够的这个理财方面的准备，那这个规划呢是需要量体裁衣的，对吧？所以这样子说来呢，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自己有什么需要，也许您知道也许您不清楚，但是如果您去请教专业人士的话，对您来说应该是有好处的。比方说今天我看到了我们的苏珊老师戴了一条项链，就随口问了一句，那么这个项链呢也跟我们的主题有一点环环相扣，我们请苏珊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好的，今天呢戴了一个项链也是比较偶然哈，就是说我觉得秋天到了，另外呢这个项链也让我想起了一位故人吧，是他赠送给我的。去年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在多伦多，当时他已经是长期护理的状态，已经是有4-5年的时间了。那么这对夫妇呢，都是一个高知这样的家庭，然后也是财务是上面是很好的，大概有3-4个房子吧。之前有出租房，还自己有这个私人办公室啊，还有很多积蓄。那么太太呢，就先进入了这个长期护理的状态，就是因为忽然好像有一天摔倒了，摔倒之后就去医院检查呢，发现她有癌症。当时但是这个癌症当时还不是说特别就是不好治哈，还是一直可以治疗的。但是呢，他的生活品质就是因为摔了这一跤，就不是他又比较的，就是说比较魁梧吧。他是个奥地利人，那个个子也蛮高的，也，所以就需要他和他先生当时已经是84岁、85岁的高龄了吧，所以摔了一跤之后就需要全天候的护理，而且是两个人。7天24小时，因为先生把自己先生的事情搞好就好了，根本没有办法吃饭啊，做饭啊，去这个洗衣啊，帮太太洗澡啊，这些都干不了的，所以他需要两个人来照顾。那么我的这位朋友呢，今年7月份走了。那他，我去年去看他的时候，他送了我一条项链，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要珍惜生活吧。我就是说，看到了他的这个情况的话呢，我就觉得，对我来说，就是第一，我要爱惜他给我的东西，另外的话呢，我要也要珍惜生活，好好生活，因为他 他们两个都是非常就是知识分子啊，就是很受人尊敬的。那么到最后的时刻，也是需要别人来照顾的啊，让他躺在床上，所以看的人是就是说，不是很这个潇洒的这种，但是起码他有钱。啊，他是在加拿大，他有这个加拿大的社会保险，这是一个。第二呢，他确实也把家里面的这个7年他长期护理，家里面的五套房子吧，啊，3套都卖掉了，啊，然后呢还有积蓄就花的差不多了。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我说今天和今天的话题相关，就是说。大家真的是要有准备，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不想到啊，那我不会有那一天的。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我自己的妈妈也是帕金森，现在要全职人照顾，在中国费用还很少。但是我们以后呢，对不对？这，你看到就这样的情况，那你看到你就要。想一想我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了？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不管你喜不喜欢长期护理，那你需要护理怎么办呢？那你就是拿钱上来说话了，对吧？
在这里呢，哈，就是我们有的朋友就是说，哎，我要到那个状态，我就先自觉吧，自觉。
有到那个时候连自觉的能力可能都不见得有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还是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然后再接着谈这个，也不一定是不愉快，但是是很值得一谈的话题。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我们是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为您播出。那我们的节目音频在播出之后会上传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网站和一些其他的平台，视频呢会上传到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方便您在有需要或者是有兴趣的时候呢随时回听回看。那么刚才呢我们进入了这个长期护理这个话题，因为长期护理本月是长期护理月，那刚才呢 Susan 又提到了她在加拿大的老朋友在一个社会福利比美国要好很多的一个国度，那他们在年纪大了长期护理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情况，那么在美国呢可能就是更需要长期护理方面的帮助，那有什么样的产品，有什么样的这个辅助，那应该我们请教一下，我想还是请教罗尔理财顾问。
长期护理这个话题哈，有一些沉重啊，因为有的朋友他不想就是谈这个话题， 就是就像我讲的，哎呀，你不要不会想到那个，那个时候大家就我就自己就不要活那么久了，自觉了也。但是这是一个现实，我们还是要有尊严的来活着，也接受这个年迈，对不对？每个人都会就是有这个过程嘛。就是说，在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至少我们坐在那边，我们的子女可以开心，对不对呀？如果是我们不给别人造成负担的话，我们也是比较体面、尊严的来活着，对不对呀？所以在就是面对现实，面对这个长期护理这个话题，因为70%的机会我们是会就是说是会面对的啊。好，就是怎么样来解决这个就长期护理的这个费用，因为它费用非常非常大的在美国呀。所以在退休规划里的话呢，长期护理保险一定是跟就是说退休金是配对的，一旦长期护理出现，我不要把退休金给花掉。那么不同的方法来买长期护理保险，但是大家选择长期护理保险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哎，你将来你会有没有可能出国，对不对？你是不是一定在美国？有的很多不确定性啊。我听说我有一朋友说，哎，我回中国呀，对不对呀？那么我买的长期护理保险是不是适合国外的，就是说使用呢？对，是报销制的，还是就是报销制，还是直接给你钱的？所以这些因素都要考虑。然后您自己的健康状况怎么样？哎，有没有一些就是说有一些老年病啦等等呀？所以根据这些就是需求的话，其实呢情况哈，我们可以设计量体裁衣，不同的就是险种，不同的保险公司，它都可以给大家提供这个就是解决办法啊。常见的长期护理保险呢，就是对健康要求比较严的，一般是你是有继承人的。举个例子，你说我如果30%的机会有可能没用上，人先走掉了，对不对？所以我还有子女呢，我是想给子女留一点。那么这个可能是用人寿保险加上一个 rider 来做，一旦没有用上长期护理，他把这个钱给作为死亡保险给子女呀。好，但是这种保险呢，它对于这个身体条件要求的是还是比较高的啊。好，那么还有 asset based 的长期护理，就是说你放一笔钱，它的死亡的保额哈理赔很少。但是它主要呢，它是给你这个可以加上通货膨胀，叫 asset based 的长期护理呀。那么它每一年你可以选择，哎，我一旦长期护理出现了，你给我就是至少一个月5000块钱，还是3000块钱，还是7000块钱啊？然后呢，给我加上3%的通货膨胀 factor 呀，或者5%的 factor， 或者是我有一定的预算，我就10万块钱，我放在这里，我将来能拿到多少长期护理呀？那给我几年的理赔？所以这个就是说用 asset base 来做的。还有呢，健康就是没有那么好了，就是可能70-80岁了，就现在超过80岁就很难买了哈呀。那然后70-80岁的也健康条件没有那么好，你可能就是说 pure 的 long term care 的呀，就是 stand alone policy 了呀。再选择这些呢，一个就是要看健康状况、年龄，然后另外呢，你要看你的需求有没有达到，就是说他是不是国外理赔的 ，international 理赔的，是不是给你现金的呀？有的人他会待在家里，他说我肯定不去护理院的，没问题的。很多的保险公司他可以给你一旦长期护理出现了，他就给你现金的，你至于你花多少钱，他不管的。啊，他只是他给你个额度，如果是一个月给你2万，你说我请人花了个10000块钱，你剩下10000块钱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对吧呀？所以就是你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量体裁衣。
好的，谢谢 Laura。 那么您刚刚讲到这国外理赔，就是在国外也可以，那对于一些常常旅行或者是有计划到生活的水准不那么高的地方去养老的人，可能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选择。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有这样子的等于是福利，在一开始的投入是不是会需要高一点呢？
其实它不是说更高，其实都是正常的，跟咱们都是正常的一个价格，只是说有些保险公司它允许你在国外使用现金理赔。我这次从在国内的时候，就是说听到不少大家在讲泰康人寿，大家你苏珊我不知道有没有听到泰康呢，它就是讲的是长期护理这个。其实你在美国如果是买到了长期护理保险的话呢，其实保险公司就是给你钱的，你花多少钱都可以，你用把这个，哎，我一个月有1万美金，我付泰康可能5000都可以的了呀。所以我觉得在美国如果有这个条件在美国来买，美国的就是说产品比较成熟，杠杆大呀。另外呢， 有些人他不是美国居民，他是外国人哈呀。那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加拿大人哈，有的保险公司是把加拿大人、加拿大公民，就是说视同于美国的公民居民，所以呢，他照样他可以买真正的长期护理保险哈呀。还有一些呢，他不是，就是说他可能是其他国家的人哈呀。那么有的保险公司也可以 offer。就是最多$500,000的这个长期护理，在他的人寿保险里可以 offer 这个。所以大家如果想具体了解呢，我们的团队都可以竭诚为您服务，免费咨询的。
那您这么说来，就好像是居民，美国或者是加拿大的居民被当作是一个种类，一个 category。那如果是外国人，所谓的外国人是另外一个不同的种类。那么是在所有的这个不管是保险金啊，这个或者是理赔啊，这些都有不同吗？为什么一定要弄得那么清楚呢？
因为美国来看的是吧，你不住，如果是不住在美国，加拿大你可能风险要大一些吧，毕竟咱们这边的医疗条件还好一些，对不对？人的寿命可能要长一些，我猜的应该是这个原因哈。除了北美的话呢，他觉得他的风险可能是另外的一个，就是说一个 category 了呀。所以但是现在好处就是说，很多的人他尽管他不在美国居住，但是美国的保险是可以为外国人做保单的呀。只要他 B1 B2 他可以来，他没有美国的身份，他参观者了或当学生都可以，在来了美国，美国的保险公司是可以给他做承保的。有的保险公司可以给他最多50万的这个承保额作为 chronic illness 慢性病引起的长期护理。所以在这里我再说一下哈，什么叫做长期护理哈呀，它是不是不容易拿到理赔呀？长期护理大家一查网上都是，就是这都是说就是特定的一个定义了哈，你不是保险公司来决定的呀。你在拿理赔的时候，其实是你的就是家庭医生来，你说家庭医生说你长期护理出现了，那保险公司就不会 challenge， 就不会来就是 challenge 这个问题。那什么样的状况呢？一个就是认知障碍 cognitive 呀，认知障碍，可能他行动还可以了，但是他记不住事儿了呀，或者老糊涂了，记不住事儿了呀，这就是长期护理，一项就是长期护理了啊。好，另外一个呢 ，or 我们讲的是或者哈，或者是六个日常行为，两个行为不能履行。哪六个日常行为呢？自己能不能吃饭、穿衣、洗澡、上厕所、大小便失禁和从床移到轮椅上，只要两个行为不能履行，那你就需要照顾了。Yeah， 大部分的人寿保险加上一个长期护理的这个条款，这样的保单呢，一般让你等待70-90天，然后他再理赔。Yeah， 但是如果是单买的这样的话呢，你也可以选择第一天，就是一旦长期护理出现第一天他就有理赔。所以呢，所以你要看你的健康状况，你的预算啊，就是适合哪一个种类的，就是来购买长期护理。长期护理的这个理赔啊，都是不用交一分钱的税的。所以我们也有的朋友说，我自己来做投资呗，我是 self insured， 对不对，苏珊？我 self insured， 但我就在想哈，您如果是10万块钱，现在你10年以后变成20万，对不对？再个10年以后就变成40万。但是你在这里，你会，如果是我们就是用这个就是现金账号吧来做投资，你会不会涉及到成长的钱，要不会不会涉及到短期资本利得税和长期资本利得税？所以但是你要不要做一个杠杆作用呢？因为你在长期护理，你如果做 asset base 的长期护理，你10万块钱他给你个理赔，举个例子就是30万，这20万是一分钱税都不用交的。所以从税务规划上，美国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就是金融体制哈，就是这个国家还是咱们美国还是就是最最成熟的了。所以大家要用这些产品，要用这个产品来 serve 我们的这个 purpose。
好的，谢谢 Laura。 这个又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话题，就是 self-insured， 就是自己当自己的保险公司。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利弊各是什么？刚刚我们已经听到了，在税务方面会有很大的问题。那么请教我们的税务专家 Susan， 如果有一个人他真的是决定不去买保险，自己给自己当保险公司，然后有这种刚刚 Laura 说的情况，那么它产生的这个税务的弊端是什么呢？
如果你没有保险，保险就是一个杠杆，然后如果你没有保险，就说明你是实打实的，一块钱你从这儿拿出资产里面拿出来一块钱，你就放一块钱去用一块钱，但是你这个一块钱是有成本的，对不对？如果它是一个 401k， 它是一个 IRA， 首先你得税后你才能拿出来一块钱，所以你从你那里头可能拿出来要一块二、一块三啊才能拿出来，而且这个是会拿完的，对不对？是就是说，第一你要付税啊，第二呢你就是说是一块钱对一块钱的这么样的一个花销。那么如果你买了保险，就像刚才 Laura 说的，你用十万块，他给你这个理赔了三十万，二十万你都不交税，我觉得天下真的是没有这么好的事儿了。这个就相当于就你就发生了这个风险，那保险公司就给钱给你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苏珊，你讲的是以小博大，从如果是第一天就发生风险怎么办，对不对？这是以小博大。但如果是说从税务角度来讲，有很多人坚信，哎，我马上就要赚钱了。其实现在很多人是在炒股的，对不对？市场波动你就有机会嘛，对。但如果是不到12个月的 capital gain 是多少的税率？是不是个人的收入税？
是一个普通税率，
对呀、如果是超过12个月，是不是那个长期的资本利得税？咱们华盛顿州有什么特殊的长期资本利得税的额外的税？你请你分享一下。
华盛顿州呢，这个2022年起又增加了资本利得税哈。说是我们原来是没有所得税，其实资本利得我认为也是所得税之一啦。那么如果你的长期资本利得超过27万在2025年的话呢，2024年那么你就要给华州再交税，这个税率是 7%。 如果你要是赚的更多了，100万以上了哈，那你就要再给他100万以上的这一部分你要交 9%，所以也是很厉害的啊，就是你的就是说你的资产里面出来的钱要经过这个税国税局还有华州税局这么一过滤，就大大的缩水，对不对？
是的。所以呢，咱们会计师已经完美的来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你要不要 self insured 的，对不对？你 self insured 第一个它是 dollar for dollar，对不对？如果是你保险的话，你就是发生风险，你可能第一年第二年你就拿到理赔了，这是第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的话，就是说我们健康没有问题，我们可能我自己投资的钱，我十万块钱变成了五年变成了20万，然后十年可能变成了25万，举个例子。但是你每年你只要就是操作频繁的话呢，短期资本利得税已经减去了你的 gain 了，对不对？长期资本利得税 definitely我们华盛顿州还有一个税，额外的税。所以你通过税来考虑你要不要把你的钱 reposition 挪到对的地方来解决你的问题所以又回到就是说我的建议哈，就是作为一个好的理财规划，你不要想着就是说，哎，我今天我要8%的回报率好呢，还是10%的回报率？这是我在最开始做业务的时候哈，很多的中国客户问我，哎 ，Laura， 你这8%还是10%？所以我问你的问题是，你要解决什么问题？你要解决退休养老的问题，还是解决传承的问题，还是长期护理的问题？因为在美国，它都有相对的这样的产品来解决你的问题的，它给你不同的税务对待，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来利用这些产品，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国家可以有这么完善的产品。
是，谢谢 Laura。 那么刚才呢 Susan 也跟我们提到了税务的问题，那我就记得我们曾经有一次的节目里面提到这个税是 deferred， 就是总有一天要付的，还是彻底不需要付的。那么我很想请 Susan 给我们厘清一下，是有什么样子的理财产品它的税是确确实实永远不需要付，还是只有暂时性的不需要付，总有一天要付的？
好的，那就再回到刚才已经说过的那个例子，你用了10万块，然后给你的长期护理的理赔是30万，那这20万你是不需要交税的，不需要 也没有资本利得税，也没有所得税，什么税都没有，就是拿钱就好呀。所以呢，这个是就是刚才说的以小博大这个概念吧。另外的话呢，就是你的买这个长期护理这一部分的保费呢，根据你的年龄还有税务的抵扣。啊，这个也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它就跟那个长期跟那个健康保险的保费是一样的，只不过它是根据你的年龄，它有一个额度，你可以这个抵扣多少，所以它国税局也是在这方面是有税务的利好的，所以可以做抵扣，大家不要忘了啊，这是也一个。那么长期护理就不用说了，大家大概率是需要的，所以那你就看你的钱是从哪里来，是不是？你想是从我的资产里头，或者是我变卖资产？你变卖资产，有的人说，哎，我买这个买出租房啊，对不对？我到时候我把我一套房子卖了，我够不够？那你卖了。很多人跟割肉一样的，哎呀，你什么？你跟我说我要交20多的税，怎么回事 ？Right？那就是这样呀。那有很多人来跟我咨询说，哎，我这个能不能置换免税，或者是延税？实际上它是一个 Section 179，也是国税局允许的。那为什么呢？他就是心疼啊，我挣了100万，我要给20多万给到国税局，那这个就是交实实在在交上去的，所以他们如同割肉，真的我是这种感觉，我可以 feel 这个他们的这个心在痛啊，在流血呀，是的，所以呢，就是要想一想，你不要说，哎，我不会是那样的，或者是说啊，这个钱花的不值得。我觉得你要想一想，你有多大概率？另外呢，你想一想，把你的资产拿出来的时候，你要多割肉，要交税。
对，我在这里还有一个 comment 的哈，就是说评语吧，就是说长期护理啊，最好不要用上。其实我的内心就是说，如果是真正有一天哈，就是到了年纪大了终结那一年，就是30%的人是没有用上长期护理的。我宁愿让这个长期护理保险没有发生作用。呀，那么很多的长期护理保险呢，哈，就是你健康良好的话呢，它有 death benefit，它是有人寿的，可以给孩子的，不用交税的，但最好不要用上。那可能是30%先走掉了，你就轻轻松松的就走掉了。呀，但一旦长期护理出现，我们还会有尊严的活着，就不会像割肉这样的，就是痛苦，哎呀，舍不得，对不对？
好的，谢谢罗尔的补充。那么我们又到了需要进段广告，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再接着谈。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当您的亲人生病，而您又不得不工作的时候，您可能会感到非常困难。但随着法律的改变，现在您可以使用带薪病假来照顾家人，这样会使您的生活变得更轻松一些。华州的带薪病假新法扩大了覆盖范围，涵盖了更多的家庭成员，让您能够在家人最需要您的时候陪伴在他们身边。想要了解更多信息，请拨打免费电话18662197321。如有需要，可要求免费翻译服务，电话是1866219732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的是第33期，已经是第三年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支持。那刚才呢，我们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是长期护理。那么这个月是长期护理月，那么长期护理呢，也引出了很多税务方面的问题。那 Susan 刚刚也给我们答复了一些税务方面的问题，现在该请教您，今天要跟我们说一些什么税务方面的新知呢？
新知，我觉得最现在应该说热门的话题，就是今年的话，华州做了很多税务上的变更。 刚刚生效的2025年10月1号开始生效呢，有很多行业之前不征收销售税的开始征收销售税了。可能大家熟悉的可能有，比如说你的孩子上这种补习班，或者是说这个online 的这样的一个学习，2025年10月1号开始，你要注意看你的账单了，上面会有一个 sales tax， 那这个的话，对于很多人会觉得是一个很吃惊的事情，因为之前的话，服务类这个企业哈都是不用征收销售税的，比如说我的这个会计服务，我是不用征销售税。那么今年年初的时候，华州就在征求意见哈，征求意见稿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会计师协会还是比较 strong 的这个 lobby， 最后把我们划出这个圈儿了，所以呢，就是我们的客户就不需要担心，因为这个销售税是由消费者来承担的，对吧？所以呢，对于我们这个服务人员来说，哈，是一个就是代收代付的这么一个作用。那我当然不希望我的这个我要向客人征收更多的税费，然后交给政府去，是 nobody's happy， 是吧？
就是过路财神啊。
也就不是财神，不是什么好的事情。但是呢，今年有一些，比如说我说一下信息服务，就是 information system， 就是比如说 IT 做 IT 的，还有网站定制的网站开发服务，还有这个比如说临时的安保服务。当然有一些，比如说你是一个夜总会啊，或者是一个 event 啊，你是开一些这种活动，你需要配安保服务啊，还有这个叫 live presentation， 就是现场的这种讲课啊，也是要收服务费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了。就是华州人民交的税又更多了啊。另外的话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投资税哈，投资税比如说有一些人吧，开一个公司，他就是用来投资用的，那么他的投资收益原来是完全在华州是不缴税的啊，那现在呢，他要交一个 BNO business and occupation。这个也是 1.75， 如果你要收入更多的话，你可能还会更高的这个要交税。所以这个对于投资人来说，投资者来说也不是一个什么好消息。所以你如果说你的这个企业就是专门投资的，你这个公司是专门做投资的，那要向华州也要交一些税了。另外的话，大家也许现在还不是特别的，就是说普及这个信息吧，很多人已经开始要交华州的资本利得税了。这个税虽然说从2022年就开始征收了，但是呢，很多人或者是说没有关注，或者是不知道怎么的征收方法基本上就是说是股票的收益吧。这个当然我这个说的比较片面，它是其中之一，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就是你的股票收益。卖房子，如果你的这个出租出租房产啊，或者你自己的房产卖掉 real estate， 这个是不需要交华州的资本利得税的。所以呢，它征收的这一部分就是比如说你是有微软的股票，亚马逊的股票，就是我们这儿不是这些大的科技公司比较多啊，这些有的人有原始股啊或者是什么的，有很多的是吧，这个资本利得，长期资本利得，那么要交7%的税还是不少的。据华州统计的这个数据，过去2年当中，他们都是几十亿的收，六七十亿 6 billion dollars 这个光收的税费，而且华州的话呢，它也就是说，我觉得比国税局更甚吧。如果说你要是欠税的话，他们根本没有一个说是可以减免的这样的机制，或者说很难。就是你如果说哦，我不知道啊，我没有报啊，或者是说我没有及时支付这个税费，他们的罚金是相当重的啊。所以提醒大家注意，要关注这一块，尤其是你在这个股票市场赚的比较嗨的时候，要注意了呀。好的，我觉得华州方面我就分享到这儿。
这苏珊，你在这里讲的是资本利得税的这个上调哈，超过一定27万的这个上调。其实我就在想，房地产它是 exemption 呀，这说明这个房地产的这个 lobby 还是很厉害啊呀。但对于就是说在资本利得上，我觉得如果是股票啦，就是这样的资本利得税或者是一些财富管理哈，你可能要更趋向于用一些有税务好处的。就像 ROS 啦这样的，或者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人寿保险里的现金值，其实你看哪一种保险了，投资性保险你里面也可以买一些，就是说 sector funds 啦，标普指数了，直接就可以买的，或万能指数险里你可以做一些计划哈，它里面都是有一些税务好处的。其实怎么样来解决这个就是资本利得税的问题，你可能要找一些就是 vehicle 了哈，工具。理财的工具，让你去没有，即使你增长了，但是你也没有这个税，所以也欢迎大家来咨询。
好的，好的，今天呢，非常的谢谢两位老师在我们50多分钟的节目里头跟我们分享了很多重要的知识，比方说 Laura 提到在我们目前不确定的市场状态下，怎么样来管理风险呢？那在家庭的理财规划方面要怎么样的转移风险，那么有很多的产品，接下来呢，因为这个月是长期护理月，我们又提到了很多长期护理方面的各种的状况。那苏珊老师也给我们更新了一下华州现在的税务的一些变化，就是在销售税方面增加了很多的类别。非常谢谢两位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那么如果有需要的话呢，也可以直接跟两位老师联系。那么他们的联系方式呢，我们先介绍 Laura Counsel 栾盈玉，她是理财顾问，她的电话号码是206-396-3161 206-396-3161。Susan E. 易亚红是美国华盛顿州职业的注册会计师，国际企业价值评估师，电话号码206-465-3583 206-465-3583。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次再见。